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听最嗨的旅行故事，看最美的大千世界，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一期的人在旅途节目。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个省份名字来源于安庆徽州两府首字合成，境内有皖山，故而称为皖。是的，提起安徽，映入眼帘的便是大名鼎鼎的黄山，最具特色的宏村西地，代表着最江南的徽派建筑。青砖灰瓦白墙，金道珠海水牛，石板流水野花，蓝天白云晚霞，好一幅绝美的徽派山水水墨画。那么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个最美的安徽吧。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请来了三位这个美女，安徽美女，跟我们聊一聊关于安徽的故事，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的到来。那请他们先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欢迎我们的第一位小伙伴文颖。
大家好，我叫文颖，我来自安徽合肥，我是在国内读的本科，2014年来的美国，在 NYU 念的是数据科学的研究生，之后毕业之后直接来西雅图工作，是数据科学家，现在在西雅图也待了4年。
掌声欢迎文颖的到来。那么让我们介绍今天第二位小伙伴程星。
Hello， 大家好，我是程星，我也是来自安徽合肥的小伙伴，然后我是在我大学的时候去了北京读书，然后在大三的时候来了美国，之后又在这边读了研究生，现在和文颖一样也在西雅图的科技公司工作，但是我是一名码农。
这个程星这个甜美的声音里面可听不出这个码农的影子啊。那么非常感谢程星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当然除了我们西雅图本地的小伙伴，怎么能少了我们远在大洋彼岸一起参与节目的安徽本地的小伙伴呢？掌声让我们欢迎狐狸吧。
嗨 ，Hello， 大家好，我是狐狸，然后呢大家都叫我狐狸，所以大家你们叫我狐狸好了。我现在呢是一个全职的美食自媒体的从业者，然后在这个做自媒体之前，我其实是开了12年的书店的，然后这个因为开书店的时候，所有图书我都会去自己去挑嘛，然后为了向顾客推荐图书的话，我都会很快速的去阅览那些图书的信息。那现在呢，就为我做这个自媒体也增加了一些优势，然后我是一个美食加旅游的爱好者，啊，谢谢大家。
哇，狐狸的这个人生经历非常的有趣。其实突然间刚才叶子就找到了三位嘉宾的一个共同点，说起这个书店，文颖跟程星工作这家科技公司呢，其实以前也是卖书起家的，并且这三位小伙伴都是对美食有非常高的热爱。那么我相信今天如果当我们聊到美食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一定会给我们最精彩的推荐。那么在他们的自我介绍当中，刚才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文颖是来自合肥的，那么程星跟狐狸呢？
我是来自你说，你先说。
我也是来自合肥的。
合肥加一啊。那狐狸是来自哪儿呢？
我是来自安徽省安庆市的，然后底下的一个辖区县望江县。
对，刚才在这个省份介绍当中，叶子就提到了，其实安徽这个省份的名字就是来自于安庆和徽州两府首字合成的。那么可能对于大部分的听众朋友来说，对安庆并不是那么的熟悉，要么今天我们就从狐狸开始跟我们聊聊他的家乡吧。
好的好的。然后我们的那个首先来跟我们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安庆。安庆呢，这里面有很多丰厚的人文历史，有自然的很多的自然的景观。然后我们知道吗？这个张恨水作家，钱山的，他也是安庆人，他写了很多有名的小说。 然后京剧的起源陈长庚他也是安庆的。然后安庆有很多，过去的话就是他是安徽的首府嘛，在安徽来说他是安徽的一个省，就是那个解放之后呢，这个安庆市就从把这个省份就划到那个合肥去了。那安庆市呢，现在如果你现在来到安庆的话，你还能看到过去的安庆的模样。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安庆这么多年它的变化其实并不是很大的。所以你到安庆来，你还能，不是你不像合肥，你看到合肥每一年去你都能看到它的很飞速的发展。就是合肥你每隔一个月每隔两个月去你都能看到它的变化非常大。但是我觉得我们安庆这个地方的变化其实不是很大的。就这两年它在做了一些变化，是这样的。
对，安庆在这个我们狐狸的描述当中听起来是保持了非常强的原汁原味的家乡味道了。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就是你到这边来，他们还有那个保留了原来的那个清明时候的那些建筑还是有的。然后它有老街，它有一条回民区叫南门街，那个时候那一条街全是回民居住。然后在那条街上有一个特别好吃的，就是大南门牛肉包子，就连很多电视台很多美食这个自媒体都去拍过这家包子。他们家就是清蒸牛肉包子，从早上就开始排队，就是你去的时候你就可能要排一个小时队才能买到这个牛肉包子。然后大家去买包子的时候呢，不是人在那里排，就是我过去了，我呢把钱付了以后，他就递给你一张牌，就是一张像那个食堂的那过去的时候那种饭卡一样，然后你拿着你的饭卡就在那里排队。然后呢那个包子好了以后，他按你的饭卡把那个包子放在那里捆在一块，买完菜回来之后你就把那个包子拿回家。然后有的人外地的人也来去买这个包子，外地人买包子呢是整锅整锅的买，一买几十个上百个带回家去吃。
哇哦，原来这个安庆也是有回民街的。可能对于大部分听众来说只听过这个西安的回民街，没想到我们安庆也有这么有名的回民街，而且还有这么有特色的这个购物方式了。那么刚才我们的狐狸提到了自己的家乡安庆，也顺带提到了这个首府合肥。那么对合肥来说呢，另外两位小伙伴可能会更加的熟悉一点。那是不是像狐狸讲的这样，每两个月就有日新月异的变化，他们的感受又是怎么样的呢？那先请我们的文颖来分享一下他对家乡的感受吧。
好的，首先我先说一句，因为我们这边是西雅图的晚上，狐狸刚刚描述的那个买包子的场景真的是说的我都要饿了，特别怀念国内的那种氛围。说到对合肥的印象的话，晨曦一会可以帮我补充，就是确实像狐狸说的，合肥这几年变化非常非常大，可能一两个月就变化一次。当然我最近回去都是去年十一月份了。我确实感觉到像合肥这两三年吧也建了地铁，包括前段时间合肥也出在全国甚至全世界应该都出了一个名，就是那个蔚来汽车它的总部是落户了合肥，这还是让人非常骄傲的一件事。因为小的时候合肥在我的印象里其实是跟狐狸刚刚描述的安庆是很像的，就是它是一种非常就像西雅图一样，是一个非常 balance 会给我一种很安逸的感觉的城市，就是很有家的感觉。比如说我记得小的时候高中是寄宿，然后只有周末能回城里，然后我就会在家附近像三孝口还有逍遥津这些地方就在那瞎晃，然后这些地方也都是当时的一个老城区吧，应该算叫做路也不是非常宽，路边都是那种摊贩，就是很有家的味道，很有烟火气。
对，其实对每个人来说家乡那种 很纯净、很淳朴，然后慢慢的节奏很安逸的感觉，其实可能是大家对于安徽这个省份，或者说是我们的文颖对于合肥的感受。那么不知道程鑫有没有相同的感受呢？
我上一次回国大概也是去年年底的时候，确实能感觉到合肥，基本上是我每回去一次都是在变化之中的，包括像因为小的时候就一直在合肥嘛，所以基本上见证了它20年来从一个二三线小城市，然后慢慢的往一线城市靠拢的这么一个变化的过程。像小的时候比如说坐公交啊，都会有那个阿姨在那里检票，然后现在的话它很多地方都做成了那种自动化一体化的那种形式，就让人觉得啊，原来自己的家乡发展的这么快，就有一种淡淡的自豪感在心里。
对，那除了变化之外，有没有觉得那么多年其实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呢？
不变的，其实我很喜欢家乡一点，就是它在街边会种上非常非常多的桂花，然后每次8月至10月的时候桂花一开，就是晚上的时候小风一吹，然后啊，那个沁人心脾的桂花香就会吹得满街都是啊。这个时候我就最喜欢在太阳落山以后在街上面晃荡，这是我对家乡印象最深的一点。然后去到很多很多的地方，然后只有上海就是离合肥一些比较近的地方才能闻到这种味道，在美国这边再也没有体会到了，所以还蛮怀念的这一点。
哦，家乡的气味，桂花香味，其实是让你最怀念的家乡味道。哎，那么我们就做一个小对比吧。哎，不知道这个安徽的天气跟我们西雅图相比，你觉得是有相似之处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呢？
其实我当初选择西雅图有一点就是是有相似的，就是潮湿。合肥的话它的那个水路非常的发达，就有非常非常多的河流，然后比较潮湿。西雅图的话也是我觉得相对比较潮湿的一个地方，它在海边而且也没有那么冷。但是合肥的话冬天会下非常非常大的雪，这个时候呢玩雪就非常的让人开心，可能南方的小朋友会比较羡慕吧。在西雅图的话就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雪了，好像是因为温度不够低。
不知道这个我们长期生活在这个安徽本地的狐狸对于这个安徽的天气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我们安徽，我就跟你举个例子吧。就有一年我坐火车去东北，坐高铁，从安庆搭火车到高铁，冬天的时候啊，在我们这节车厢里面有一个东北人，然后呢他也往东北去，你知道吗？然后他在车厢里，我们就在那聊天，一个车厢人在聊天，然后那东北人就说，哎呀，这东北人他我们要赶着抢着回去干嘛呢？因为南方太冷了，冬天他受不了，他要去北方取暖，因为北方有暖气。任何一个北方人来到我们安徽的冬天，南方的冬天他都受不了，因为这边是湿冷，就根本也没有暖气，我们就是纯粹的用肉体来扛，就是我们房间里是没有暖气的。然后那个东北人就所有的北方，我包括我北京的一个朋友来到我们这个地方来之后待两天，他也待不住，他就跑掉了，就太冷了，这边比东北还冷。
但是我听你讲这个的时候感受到你这个话语里面深深的骄傲感，我们南方人到哪儿都不怕过冬了。
对对对，我去过一次长春嘛，然后我有一次到东北去，哦不对，到吉林去嘛，那个冬天，然后他们我在网上搜了攻略，说东北怎么冷怎么冷怎么冷，然后我就特别担心，说怎么办，这冬天去东北的话是不是要冻惨了。完了我跟一群东北人下了飞机之后，他们比我更怕冷，他们就缩成一团了。我觉得还好啊，那边不是怎么冷啊，不是特别冷啊，这样的。因为他们那边都有暖气，房间里都有暖气，东北我们这边完全没有。
炎热，很多时候呢我待在家里面真的是一定一定要开空调了，但是其实对于很多比如说来自德州或者更热的地方，迈阿密的地方来说呢，其实他们常年这个 样的介绍，他们印象中家乡的样子是什么样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其实想要聊一聊，哎，这么多年你觉得家乡的变化大吗？与过去你印象当中到底有哪些区别呢？要么就从我们常年生活在家乡的狐狸开始说起吧。
我觉得安徽的话整体的印象就是，你说家乡的印象是吗？我刚刚没听清楚。
哎，是的，家乡的印象，哎，这么多年跟你小的时候，你感觉这些年有哪些变化呢？
这个肯定是有变化，整个城市的这个高楼是比原来多了，然后马路是比原来宽了，然后城市的人口比原来增多了，这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大的变化。另外一个就是人的变化，就是说我刚才就是安徽人嘛，过去说安徽人那个在过去人的这个口碑里面，就是安徽人不是特别好的口碑，然后现在就是说安徽人出去的话，这个口碑起码上说没有那么坏了。另外我们安徽的这个旅游业，这个有徽州这一块的旅游业也是发展的非常的快，非常的好。然后我去黄山去西递那边去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全国各地的这个旅游爱好者来到这个地方来旅游，比如说还有很多的老外来到这个地方去看徽州的徽派建筑、徽派的古村落等等。
对，所以这些是你感受到这些年家乡的一些变化。那不知道对我们这个不常回国的文颖跟程心来说，哎，跟你小时候家乡的印象到底有哪些差别呢？要不就从我们的文颖先聊起吧。文颖，你在线上吗？我们的信号好像有点小问题。程心和文颖，你们在线上吗？
那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哦，能听到。
那可能文颖现在断了吧？那我先说一点好了，就说家乡变化是吧？我刚才也提了一下，就是感觉见证了这20年来，我们合肥从一个二三线的一个小城市，慢慢往一线城市靠近。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是可以叫做老城区，它基本上是一个人口非常密集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就感觉是三步一个小吃，然后五步一个卖衣服的地方这样子，然后有非常多吃喝玩乐的地方集中在一起。然后再往外辐射开来呢，比如说新开发区那里的话，马路啊绿化建设的非常漂亮，然后高楼林立，就完全一副一线城市的模样。所以就是见证了合肥新区开发的这么一个过程吧。然后那边的话渐渐的也建立一些比如说像万达广场啊之类的一些购物的地方，所以慢慢的在积攒人气。而且比较欣慰的一点是，就是抛开这些城市建设，然后合肥其实一直都有引进很多科技类的发展，比如说国家支援的一些国家投资的一些新兴科技技术吧。然后这是让我们身为合肥人也是蛮骄傲的一点，就不光它在经济上有所建树，在科技上也是一并发展的。
对，从你刚才的描述当中，我可以体会到你这种深深的骄傲感。那么不知道我们的文颖是来自于这个合肥的新区还是旧城这个老城区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在我上大学之前，我们家是住在老城区，就是三孝口那个地方。然后大学毕业之后，我上大学之后，我爸妈他们就搬到了新城区，叫政务区。就是天鹅湖附近，应该就像去年我回去的时候，我发现天鹅湖晚上真的是发展的非常非常漂亮了。它那个区域大概就有四五个商场那样吧，然后那个霓虹灯映照在天鹅湖的水面上，晚上陪我爸妈在那散步，我都恍惚有了一种在南京秦淮河边散步的那种感觉。然后再说小时候我住在老城区三孝口的印象，我印象特别深，就是 路边那个天桥的路边有很多蛋糕房，然后我记得小时候最开心的事就是我妈带我逛一圈，然后闻到那个烤面包的香味，然后就会买很多回家吃。然后那个地方它还有两条街，一边叫女人街，就是卖各种琳琅满目的那种小饰品呀，或者是小玩意儿，或者是各种小零食、奶茶、蛋卷。然后另外一边它叫男人街，男人街呢就是卖各种杂志，然后什么晚上的时候就会路边摊都拉出来到路中间，喝啤酒啊，吃龙虾呀，吃酸菜鱼啊，就是很有生活气息。
哎，从我们这个文颖的这个描述当中，我的眼前仿佛就出现了这两条鳞次栉比的街道了，而且感觉是这个晚上夜宵还有这个逛市场的好去处，是吗？
对对对，非常热闹，非常有人气。
所以这么多年这个男人街跟女人街还是一直存在在合肥的。
现在应该不现在还是存在的，但是就是更就规范化了吧，可能也会少了一点以前特别接地气的感觉。
对，但是这个听起来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逛街场所了。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三位小伙伴已经介绍了他们的家乡，并且跟我们聊聊他们印象当中家乡这些年的变化。那么在晚间十点的时候，我们要先进一段整点报时，在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问问这些小伙伴最想念家乡的，不在家的时候最想念家乡的是什么，每次回家的时候一定要做的事情又有哪些呢？那么在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小伙伴一起聊吧。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我爱引人瞩目，这可不是在说外在的光鲜亮丽，而是能够把事情完成而需要的关注。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会精确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这些数字将决定我们在各级政府里的席次。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我的反馈就等于同时为个人和社群发声，只需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受到关注。你我都值得引人瞩目，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拓展您的业务，西雅图市为餐厅、商店、食品卡车和手推车创建了免费的户外用餐和零售许可证。通过让客户在公司的人行道、路边或停车场上用餐，或在室外购物，来利用夏季的优势。这些许可证是在重新开放营业时吸引客户注意力并确保客户和员工安全的绝佳机会。有兴趣吗？请与西雅图经济发展办公室联系，电话206-684-8090或 oed@seattle.gov。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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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八周年！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今天我们的节目聊的是安徽旅游。 安徽这个省份有着很多绝美的景色和美食，接下来会在我们的节目中一一呈现。那么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小伙伴已经跟我们分别分享了他们的家乡安徽合肥和安徽安庆。那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他们也提到了这么多年来家乡的一些变化。那么其实对于海外的游子来说呢，最想念家乡的很多的时候就是家乡的味道，当然还有家乡的景色等等等等。那么很想先问问我们两位在西雅图的小伙伴，哎，你最想念的家乡是什么呢？每次回家有没有什么一定要做的事情呢？要么从我们的文颖先开始聊起吧。文颖，你在线上吗？
又听不清了吗？
哦，可以听到你的声音。对
啊，可以吗？现在
可以。
嗯、啊，对，我每次回国都会，如果有一定都会做的一件事是陪我爸妈逛菜场，真的是那种像电视剧里面拍的，你跟菜摊上的老板吆喝你要葱还是要蒜，然后他绑好几捆递给你的那种特别特别原始，可能在美国久了就会特别怀念这种感觉吧。另外一件事是回一中，合肥一中，就是当年我们那个寄宿高中或者是中科大的校园里面逛一逛，就是会去回想一下自己学生时代度过的那些时间。而且合肥一中和中科大的校园我觉得真的都很漂亮很纯粹。第三件事肯定就是呼朋唤友，然后去他们推荐的新开的餐厅，还有就是特别具有合肥特色的一些撸串的地儿，然后去吃个饭。
哎，你讲到了这个非常具有合肥特色的撸串店，看来这个合肥撸串跟国内其他地方可能是略有不同呢。那我相信在之后我们介绍这个美食美景的地方，你一定能给我们一些小创意。那么对陈青来说，有没有相似的感受呢？
我相信大家回国的话，吃肯定是在第一位的吧。然后我比较怀念的是，因为合肥是一个水系比较发达的地方，所以我们从小是吃着河鲜长大的，比如说河里的或者是湖里的鱼啊虾呀、啊、之类的，都是那种吃的都是新鲜打捞的，然后现杀现蒸的那种，吃的就是它的一股鲜味。然后在美国这边刚来的时候非常不习惯，就是因为这边大部分卖的鱼都是冷冻的，然后有很多都是海鱼，海鱼我是不太吃的习惯的，所以每次回家的话必定要先把河鱼吃到爽。然后非常喜欢的一种吃法也是路边它的那种烤鱼，会特地选那种肉质不会很多的，然后烤得焦香酥脆，然后表面再撒上一些佐料那种啊，在路这也是在路边撸串的一种方式。
哦，听这个深夜节目听陈青聊的话，感觉确实口水直流吧。那么我相信今天直播间里面令大家最羡慕的人一定是狐狸了。你想他这个安徽生活，这首先是我们目前没有办法去到的地方。一次你还是一位美食达人，刚才我们讲的所有东西我相信你一定是特别特别有感触，无论是刚才文颖提到的逛这个菜市场，还是陈星提到的地道的在路边撸串，那么你来跟我分享分享你一定会做的事情吧。
你要说整个安徽省来做的话，我错过的话就是我为了去吃臭鳜鱼，我为了去吃那个毛豆腐，舌尖上中国介绍的毛豆腐，我专程跑了一趟徽州，然后找了那边的一个向导，就专程带我去吃那边的毛豆腐。喂，有听到吗？喂？
哎，我们听得。
喂，听到了吧？
对，我们听到你的声音。
啊，就是专程去吃那边的毛豆腐，然后我会去打卡各个地方不同的美食。这个是因为我是做美食博主的嘛，所以我要去吃安徽的比较有特色的美食。就有一年我会为了写这些东西，我就去专程到那个地方去吃 比如说安庆的特色，然后我们徽州这边呢，大家的徽菜的主要的特色其实是集中在皖南这个地方，主要就是集中在黄山过去的屯溪市这个地方，然后我就会专程去那边去打卡，去吃那边的特色的徽派的这个美食。然后那边最有意思的是就是那个毛豆腐，那个毛豆腐它是经过发酵之后呢，长了那种白白的像兔毛一样的那种毛，然后它的毛呢越长越白，然后它的那个煎出来以后那个特别鲜，就是它你就不左一物，就是你只要加上他们当地的辣椒酱，煎好以后拌上辣椒酱就这么吃就已经非常好吃了。我当时吃的是就是跟着我们当那个徽州的一个向导，一个经常去那个中央台做菜节目的一个向导，他带着我去当地的农民，就是当地在那个歙县有一个小镇，新安江靠在新安江旁边的一个小镇，那个镇上呢找了一户做毛豆腐的人家到他家去吃了一次毛豆腐，我到现在都特别难以忘记那家毛豆腐太好吃了。就他在他们家小院子里摆上一张小桌子，然后呢他把那个煤气罐拖出来加上一个小锅，然后在那边把他们那个豆腐房里面那个工作室里面那个毛豆腐拿几块出来用菜籽油一煎，煎完之后再撒点那个辣椒酱啊，就是特别好吃了。然后到了秋天的时候，我们这边有大闸蟹，因为我们这边是湖多嘛，水多，大闸蟹这边我们这边大闸蟹每年都会往香港那边出口啊，我每年都会给我的那个北京的上海的朋友寄大闸蟹，他们都说我们这里的大闸蟹呢比那个江苏的大闸蟹还要好吃。然后我每年我在家里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大闸蟹做成醉蟹，然后呢做成蒸蟹，然后做成各种好吃的东西。像现在这个六月夏天的时候是河虾最饱满的时候，那我就会把那个河虾，前段时间我就把河虾买来，在市场嘛买来做那个三虾面，苏州最有名的三虾面，虾仁、虾子、虾脑，把它弄出来以后做一碗三虾面吃，然后呢又把那个虾子做成那个油爆河虾，那个在浙江杭州吃到的，然后回家就做，然后每天就是做这些事情，研究一些美食，然后到另外一些地方去探访美食，去看他们怎么做的啊，有什么这个风俗习惯，那这个是挺我做的事情比较。
哎，那刚才狐狸既然已经聊到了这儿，聊到了自己日常喜欢做这些东西，能不能顺便把自己的这个美食公众号给推一推呢？
啊，我是一个有间食堂的这个公众账号，我自己现在在做一个有间食堂。对，
公众账号的名字叫做有间食堂，有一间食堂，这个有间食堂对吗？
啊，对对对，对的。
哦，听起来就是一个文艺气息并且有着这个吃货的小情趣的名字在里面了。那刚才听你描述完吃这个螃蟹的多种吃法，我觉得真的是口水直流了，不知道我们他两位小伙伴是什么一个感受呢？
我今天吃的是烟熏三文鱼黄瓜三明治，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我有多饿。
一点都没有家乡的味道。哎，不知道我们的晨心在我们电波的另一头是不是也是口水直流呢？
听到了很多很多熟悉的家乡的东西，当然就觉得很饿，不过还好我晚上吃了烧排骨，所以还能预祝一波攻击。
对，狐狸就可以想象我们这个西雅图本地的这个安徽小伙伴是多么多么渴望这个回家吃一点好吃的家乡味道，也希望以后能在你的这个公众平台上看到教我们的小伙伴如何做这个地道的安徽美食了。
啊，臭鳜鱼我教过了，写过了臭鳜鱼。
啊，那回头我们另外两位小伙伴去这个公众号搜一搜，看看自己能不能在西雅图复刻一个臭鳜鱼出来吧。那么哎，我们既然已经讲到了这个美食，我相信对我们的旅游节目来说，听众朋友们最关心的都是哎，要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有什么当地人才会做的好，做的一些有趣的体验呢？那么我们就从推荐景点开始吧。对我来说，一个外地人知道这个安徽比较有名的景点，第一处当然是黄山啦。我相信你们三位一定也都去过黄山吧。
去过的
小伙伴们都去过黄山吗？
黄山我还去过，
我 我到黄山去了好几次，但是我都没上山。
都没上山？刚才我们
对对对
没有去过黄山是吗？
对，而且我的老家其实就在黄山余脉古牛将那个地方。古牛将我倒是去过很多次，黄山我还真没去过。
果然是本地人不去当地最有名的景点，这个当地最有名的景点好像都是给我们这种外地人去的。
啊，也不是，有机会我还是会希望去一趟黄山的，毕竟也是全国有名的景点。
三位嘉宾是要给我们推荐什么景点呢？我们今天的信号好像又有一丝的问题，不知道我们三位嘉宾能不能听到我刚才说的，哎，希望给我们推荐什么样的景点呢？
现在能听到了。
哎，现在我也听，对，我也听到了。
对，我们今天的这个信号有一点点小淘气，总是断断续续的，但希望不会影响到我们节目的进程。那要么就从诚心开始给我们推荐推荐，哎，你觉得去安徽一定要去的地方吧。
如果首先首推肯定是黄山了、啊。如果黄山你觉得人太多的话，其实安徽有一半的话都是丘陵地带，所以山非常的多了。不去黄山可以选择什么九华山啊，然后天门山和大别山。我个人去过的话是去过大别山，感觉虽然没有黄山那么的有很多形容词去形容它，但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踏青的地方。然后风景区的话，我是在很小的时候逛过西递宏村，然后对里面的徽派建筑印象非常的深，而且那次的话我也亲眼见到了有一整个美术班的人在那里现场写生，他们画的那个水墨画还有素描都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如果喜欢这种徽派建筑的话，一定要去西递宏村看一看，而且那边有很多的纪念品也是很好买的。我很喜欢里面的那个可以卷起来的像竹古时候的竹简一样的吧，上面会刻着喜欢的诗，价格也不是很贵，十几还是几十一条吧。我当时买了好很小的时候我就买了很多回家，往家里面一挂就觉得啊，好像家里就出现了一些书香气息那种感觉。
啊，书成了我们今天聊的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了。那么在晚间10:15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在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听听其他两位嘉宾的亲情推荐吧。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 1150，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与您在电波相遇。今天我们聊到的是安徽，安徽旅游是非常有趣的。从今天的节目之前的内容，我们已经可以体会到，哎，我们今天的三位小伙伴对美食的热爱，对安徽美食的热爱，以及各种推荐的亲近景点。那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诚信已经给我们做了一些景点和美食的推荐了。那接下来就欢迎文颖来跟我们做一些推荐吧。
好的。首先推荐的应该也是西递宏村加一，它的徽派建筑风格我觉得真的是古色古香本香，特别适合拍照还有写生画画。我记得好像安徽的笔墨纸砚也是蛮有名的。另外一个就是我有点出于私心，就是推荐一下我老家附近的一个叫古牛酱的景点，那边的茶叶非常有名，然后也会有一些漂流啊，以及就有一些溶洞可以参观，拍出来的照片也特别好看。
能把景点的名字再大声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复述一下吗？
古牛酱它这个名字的由来大概就是说，那个山就像一个神仙的牛，然后从天上降落下来的，可能是这么一个来源吧。
所以古牛酱是来自于这样一个意思。
对，它是黄山的余脉，算是像我老家那边还是以山区为主的一个地形。
对的，
非常的原生态，应该是
我也知道我们文颖是个这个小吃货，对吧？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讲到这些大闸蟹河鲜之外，哎，你有没有什么每回回家一定想吃的东西呢？
有的，一是不一定每回都吃，就是刚刚狐狸说到的那个臭鳜鱼，因为真的是太臭了。我觉得我是一个还蛮受得住，比如说臭豆腐啊这些这种类型的臭的，但是我印象里我吃臭鳜鱼的那一次，吃完了之后我上公交车，我特别怕别人嫌弃我，因为我觉得我整个人都带了一股味儿，但是它那个鱼又真的特别好吃，可能它特殊腌制过还是怎么一个处理方式，就那个肉特别紧实，它那个臭味真的是有股鲜味儿。然后这个是大家提到的臭鳜鱼，另外一个就是合肥的小龙虾。在小龙虾全国闻名之前，我合肥就已经有小龙虾一条街了，就特别神奇。那条街上到了晚上8点之后不开别的，每一家都是小龙虾。我当时我就跟朋友定了个目标，说什么时候我们能把这条街上所有小龙虾的口味都给吃全了，我们就无敌了。然后但是最后这个愿望也没有实现。最后
我想去这个听众朋友们问一问，哎，这个小龙虾一条街上到底有多少种口味的小龙虾呢？
我最后也没有吃全，所以我也不知道。
对，那你平常比较爱的比较大家比较常吃的有什么味道呢？
那应该还是香辣的或者是五香的。合肥人的口味我觉得还是蛮重的吧，偏咸偏辣。
好，那么我觉得讲到这个美食，我们的狐狸肯定是更加有发言权了。那么也来给我们推荐推荐美食和景点吧。
我觉得刚刚这个两个小伙伴已经说了西递宏村，然后在黄山那边，如果你想看中国的古村落的话，徽派建筑的古村落的话，那你一定要去黄山这一块。它这一片有很多的古村落，那西递宏村的名称是最大的，其实还有两个村子叫陈坎跟唐磨。然后陈坎村它是一个八卦形，它外形是一个八卦村的模样，因为安徽的村落是非常讲究风水的，就是他从选址到怎么做落成，他都前期都经过了一些说地形的勘测，过去我们叫风水先生啊，他们入村的时候必须有一个水口， 啊，然后出那个水呢必须要绕着这个村子，围着这个村子流一圈，水口就是他们的财气。所以他们每一个村庄，你们我们去西地可以看到，然后红村，然后包括唐摩村也特别好看，就在它旁边，还有一个叫陈坎村里面就有那个好像就有毛豆腐。然后你进去的话，你就可以看到每一个村落里面进门都是就是水口，就是那个流水绕村一周。然后除了徽派的建筑之外呢，然后就是山了，安徽的山特别多，比如说最有名的就是黄山，然后就是还有那个地藏菩萨的道场的第九华山，然后还有天柱山。刚刚那个小伙伴介绍的那个古牛将我也去过了，特别美，它就是自然景观很美，完全就是你进去看的就是那种自然的景观。另外我们这边还有湖，你像很多的湖，像巢湖那边有湖泊也很好看。然后呢还有一些小城市的风景，比如说你要在安庆来，那我就推荐你看安庆过去的安徽省的旧省府，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模样，因为你现在还能看得到。另外还有一些芜湖这个城市你必须来，芜湖有一个汽车 QQ 奇瑞，然后它现在建了一个方特城，那里面有一个游乐城，那这边呢就是想游乐玩的话呢可以去芜湖的方特去看一看。另外还有就是我想一想看啊，因为我自己去的就是主要就是徽州这一块，黄山这一块了。黄山这一块的话你玩一个月都玩不过来。黄山这边还有一个叫那个他用那个夯土建的那个村，在山坡上，它的那个墙面都是那种黄泥巴色的，一层一层的，到秋天的时候呢，秋天的时候就像那个江西的婺源一样，跟江西的婺源一样的那种村落啊，我们也可以去，那个村叫什么名字我也忘掉了。
我相信等会儿我们给一点时间给狐狸查一查，一定能在节目的最后
对对对，我的
听众朋友，这个地方到底叫什么。那在刚才呢，我们三位嘉宾已经给我们推荐了若干景点若干美食，那么很想问问，哎，有没有什么事情是这个安徽本地人会做的事情，其实一般的朋友们去当地旅游的时候不会知道的呢？有没有这样的体验跟经历呢？我们要不请陈欣来先跟我们说一说。
那么第一件我能想到的事情应该就是听黄梅戏吧，毕竟就是我们从小到大感觉什么节假日啊，或者是一些重要的，也不能说吧，就是一项娱乐活动，并不是就是说这是一项年纪比较大的人会喜欢，我们其实从小也会听。
哎，那这个黄梅戏要去哪儿听呢？
其实小的时候的话都是家长带着去听的，感觉长大以后可以试一试像安徽大剧院这些地方。然后其实安徽大剧院的话现在也有很多戏剧上映，就是现在国外啊或者是国内一些音乐剧啊戏剧舞台剧非常非常多的剧可以听，也不光是黄梅戏。
好的，那么不知道对我们的文颖来说有没有什么体验是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呢？
不太有，刚刚陈青说到黄梅戏其实我也没什么听过。
哦，那下次回家的时候就知道一定要去感受一下了。
对，下次一定。
对，那么不知道对我们的狐狸来说，因为你是这个在我们安徽生活时间最长的一位小伙伴，那平常如果你的小伙伴去安徽找你玩，你会带他们体验些什么呢？
首先应该是体验吃吧，体验吃完了再是玩。然后你具体说吃和玩刚刚我们都已经说过了，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如果你过年的时候来到安徽这边来的话，我推荐去看那个池州的傩戏。傩就是带着那种面具的，就驱鬼神的祭拜祖先的那种，像那种跳大神那种。然后他们是从初二的时候一直唱到大年十五，那个时候呢从初二开始就有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跑到那个村庄，池州的那个村庄里面去，池州就是九华山所在地的一个城市，到那个村庄去拍。他们呢有自己的面具，然后全都是男人在演，然后他们的戏本是这样的，就是他没有戏本，他们就是口口声传，就是一代一代的传下来，就是用口口声传没有戏本的这种传。然后我去听过嘛， 就是晚上的时候他们会特别热闹，在那边唱，然后呢一个戏本他不是唱一个小时啊，他是从晚上吃完晚饭一直唱到第二天早上，然后可以一直接着不停的唱，一直唱到大年十五这样的一个景象。所以如果大家过年的时候来到安徽初二的时候啊，就一定要去池中去看那个傩戏，特别有意思，你就能感觉到那种很古朴的很古老的那种年的那种味道。
哦，原来是这样，感觉是非常长见识。哎，不知道我们另外两位小伙伴以前有听过这个傩戏吗？
哎，真没有听过哎。
哎呦，那这就可以加入到你们下一次回国的时候一个要做的事情当中了，感受一下家乡的文化。那么非常感谢三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推荐了这么多有趣的景点美食还有当地的一些特色。那么聊起安徽呢，或者说聊起每一个省份，其实大家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固定的模式跟思想。哎，聊起安徽人，聊起这个省份，可能你的小伙伴你的朋友就会有一些故事的思维，那对你们来说，可能外省人会对安徽有哪些不太正确的印象呢？那么还是从我们的文颖开始说起吧。文颖，你在线上吗？
哦，我听得见吗？
听得见。
哦，不太正确的印象，我觉得一般我说完我是安徽合肥的，大家可能就哦一声，然后就可能会不太会有什么误解吧，我觉得，因为没有了解就没有误解。
哦，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大家可能对你的家乡缺乏一些了解，对吗？我相信，哎，今天的节目，听过我们今天节目的小伙伴，听了三位美女的各种描述之外，一定会对安徽有更深的了解了。那不知道对陈星来说呢？
其实就是网上现在很流行，比如说一些什么粽子的甜咸之分啊，南北之分，豆腐脑的南北之分。每一次看到这种问题的时候，下面总会有人在回答，或者是地域黑，下面总会有人回答，安徽人果然是一个非常没有，安徽果然是一个非常没有存在感的省份。所以给人的印象就是它既不南也不北，因为它正好处于南北交界处之中。然后呢，它又不是江浙沪地区，所以江浙沪地区也不觉得它是那一部分。然后安徽就是这么一个被孤立的一个省份了。然后其次还有一点的话，如果真的对安徽有那么一点了解，一般来说大家都会被安徽城市名所被困住，因为有一些安徽的城市名，大家经常会读错啊，比如说是亳州啊、六安啊、涡阳啊，还有蚌埠，这些基本上大家都会很好奇这些字应该怎么念
啊，有
也算是一个印象吧，
感觉是吗？
对，感觉好像又重新学了一下语文。
那非常感谢你刚才给我们科普了这几个城市的正确读法。那么对我们的胡一来说呢，会有一些误解吗？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我觉得这个误解还不是很大吧，因为安徽其实它有区分的，有皖南和皖北的区分。那皖南，我觉得皖南就俊秀一点，像一个姑娘，然后皖北呢像一个汉子。然后呢，现在出去的话，原来可能很早之前过去的人对安徽人有点印象，因为安徽人那个凤阳花鼓戏唱出去的都是要饭的比较多，然后做小保姆的也比较多。所以你在外面说安徽那时候真的跟刚刚那个两个小伙伴说的一样，存在感不是特别强。如果你说啊，我是来自安徽的，他说我知道安徽有黄山，然后再说安徽有什么东西，他们就不知道了。但是这两年他们可能知道说我知道安徽合肥的房价特别高，然后其他的他们都不知道了。
哎，我知道，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固有的印象，但是就像今天我们的嘉宾所提到的一样，我也了解了很多的东西。除了安徽有这个黄山之外，你们今天提到的这个宏村西地，你们提到的很多很有名的景点，还有其他的地方，都是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所以我相信通过这样一期节目，加深对安徽这个省份的了解， 去安徽旅行成为一件让人非常羡慕的事情。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希望我们的嘉宾用非常简短的语言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安利一下自己的家乡旅游吧。要不还是从我们的文颖开始吧。
嗯，好。我觉得如果你希望一种慢旅游，亲近自然的旅游状态的话，欢迎来西递宏村，欢迎来古牛酱，欢迎来安徽。
非常直接直白的一个表达方式，但是把最精华的景点都推荐给了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对陈星来说呢？
安徽其实是一个没有被过度开发的这么一个旅游的地方，所以希望能大家来这边感受一下，人不多，然后动物很多，风景很美，吃的又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省会吧。
对，有这个美食美景美女的安徽一定是值得让人期待的。那么就让我们的这个狐狸来给我们做个收尾吧。
我觉得大家来安徽的话，安徽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有古派的徽派建筑，然后它是有韵味的城市，它是活在山水画里面的一个省份。我觉得你到安徽来就如同走进了一幅山水画卷。
对，正是这样一份山水画卷，春天它有人间四月芳菲天，村口的油菜花开了般的美，夏天呢它有山上的云雾腾绕，一亩荷塘光影流动，点点滴滴。那么对于秋天来说，有火红的辣椒，金黄的玉米，橘黄的南瓜片。那对于冬天来说，陈星描述到的那池塘和飘雪与周围的古民居恰好的融为一体，这就是最美的安徽了。那么我们也知道，目前呢安徽其实属于一个暴雨预警之二级的一个比较灾难性的气候当中，全国各地呢其实也是长江以南地区的降雨量比同期要多至一至二倍。我相信在所有人的期待和关爱之下，我们的安徽一定会度过这样的难关。那么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我相信听了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一定会对我们今天三位小伙伴所描述的安徽美景美食所深深向往的。那就去安徽旅游吧。感谢今天三位嘉宾做客节目，那在节目的最后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道一声晚安吧。
晚安，再见。
晚安。感谢今天三位的参与，我们下周一时间不见不散，听众朋友们下周一再见。